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家书》，我系陈浩之。之前有调查话，有两成的受访年轻人不愿意生小朋友，过半的人都话同经济、房屋等等的问题有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最近亦都写网志探讨这个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香港2017的生育率估算是在224个地区入面排行尾四，仅仅排在台湾、澳门和新加坡前面。不过罗志光就说，香港的生育数字包埋单非的婴儿数目，所以香港女性实际的生育率可能会比上述的调查更加低，或者甚至排包尾。他亦都透露，政府正是研究将法定的产假由10周延长去到14周。又引用新加坡做例子，说他们增加产假的时候，由政府以公帑补贴雇主的部分的额外开支，政府亦都在考虑相关的方向。不过香港应不应该仿效新加坡的做法，以公帑补贴商界呢？社会亦都有讨论。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就请来前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成员、科大经济系前系主任雷鼎明分享他的睇法。
仔，知道 Nancy 大了肚，你工作都忙碌，希望呢你能够及早计划好 Nancy 产后的工作安排。你哋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工作成果呢都是自己拥有，我估计你未必是会用尽你哋的产假，但我希望呢你哋唔好俾自己太大的压力。无独有偶，香港政府近来似乎呢都是考虑紧，应唔应该将有薪产假喺而家嘅十个星期延长到14个星期，喺社会当中呢，亦都引起咗啲讨论。呢、这个政策呢，如果推行，究竟会有咩后果呢？你大学嗰阵时个双主修之一呢系经济，所以我相信呢，你都会同意我嘅观点嘅。我认为呢个政策嘅影响呢，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都不会很大。香港去年总共有56500名婴儿出生，而20到45岁的女士总共有153万人，有做事的人是113.3万人，所以他们当中只有 74% 的人是真正有做事的。用这个方法去推论，去年有生仔的而又在职的女士呢，应该大约是41870人左右。我在这里呢已经是没有理会到呢那些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的影响的。在这个年龄层的香港人呢，平均的月薪呢大约是18650元，女性呢比男性是要低少少的。我哋可以假设女士大约平均每个月咧系18000元。如果我哋俾呢41000几个女士咧多放4个星期嘅有薪产假，社会嘅总成本究竟系几多咧？你应该可以好容易咁计出，系每年大约咧系6.96亿港元，加埋强积金同埋其他嘅福利咧。我估计应该是大约8亿元左右。相对于去年香港总共有26600亿的 GDP， 这不足8亿元的社会成本呢 其实是很细的，它只是等于 GDP 的大约是 0.03% 左右，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它是毫无影响的，我应该还是继续分析一下它的政策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得到。在香港的坊间一般都认为增加有薪产假主要是有两个政策的目的，第一是鼓励生育，第二呢是一种劳工的福利。我应该是对于两种目的都作出一些评估的。众所周知，香港人的生育率呢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二十几年以来呢，总和生育率呢一直都是在 0.9 到 1.3 左右是浮沉。每一名的香港的妇女呢，一生人当中只会生育 0.9 个到 1.3 个小孩，这样东西显然是会令到人口有下降的压力的。试想一下，这代人当中一男一女总共两个人，但下一代只有一个人，人口怎可能没有下降的压力呢？我自己的研究也都显示出，香港大约有四成的40到44岁的女人呢是没有生育过小朋友的。政府在几年前呢成立了一个人口策略督导委员会，我都是成员之一，他关注的要点之一呢正是害怕将来的劳动力呢会不会缩减。我不认为劳动力的减少呢是太过重要，只要将人口的素质或者教育的水准提高，应该可以抵消到劳动力下降带来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仍然应该问一问，延长有薪产假是不是真的能够鼓励到生育？我大约在十年前呢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一个呢我要问的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要求一名女士比她原本计划要生育的子女呢额外再多生一个，这样呢她得到几多补偿她才愿意这样做。我曾经进行过一项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所得的答案呢是由120,000到几千万或者干脆完全不肯再生的都有的，但是平均数呢大约都有400,000-500,000港元左右的，他们完全不愿意生育或者只是肯生得很少的小朋友呢，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楼价太贵同埋教育成本太高。教育成本呢其实不是只是说要交学费那么简单的，很多家长呢都知道呢教育一些仔女呢个费用是非常之昂贵的，到了今日楼价同埋教育费呢都只可能是比十年前呢是高出好多好多。如果我们比多四个星期的有薪假期，涉及的金额呢平均只得1-2万元港元左右，怎可能是会有大作用呢？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政策呢真的能够刺激到或者鼓励到生育的。另一个目的呢是劳工福利，我对这件事呢也都是深感怀疑。在香港的就业市场当中呢，就算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教育水准是相同，工作的经验相同，我们又知道呢香港有很多外佣呢他们的教育水准是很高的，但是他薪酬是很低的。我们就算将这个低薪外佣的影响呢是删除了，我仍然是会发现香港的女性收入呢还是显著低于男性。有人认为这种是性别歧视，这种可能性呢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相信呢雇主紧张的其中一样东西呢是女性的雇员呢在生育之前呢或者之后呢都要脱产，但是呢他们有薪水的，所以雇主呢一早就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如果 这个讲法是啱的话呢，那些本来是不打算生育的女士呢，她应该是和男性是有相同的生产力和相同的收入的。那因为正正呢，她们被人家连累了，少了薪水吗？换言之呢，这个等于呢不生仔的女士呢，她补贴紧那些是有生仔的女士。天下间呢没有免费午餐，产后有假期呢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人道之举。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有薪水呢？有14个星期的薪水呢？咁呢样嘢就比较难回答嘅。多四个星期薪水呢，如果係叫雇主去负担，等于呢就是要嗰啲唔生仔嘅女士呢佢哋负担起个成本。但係如果搵政府负担又点样呢？呢、這个应该係有助于呢消除男女收入嘅差距，佢有优点嘅。但係政府如果係负责埋单嘅，亦都只係意味住纳税人呢先係呢个免费午餐嘅最终嘅埋单人。呢、這个係咪公平呢？我自己觉得呢就冇一个简单嘅答案嘅。爸爸，2018年8月25号。
今集香港家书嘅嘉宾係前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成员、科大经济学者雷鼎明。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再见。